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的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未知的实相第688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提到，之所以会有这一节课，是因为罗在画画的时候，他截取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是他的太太在其他的石像是一个男生。似乎罗对他太太的当男人那一世有一个惊鸿的一瞥，他就把这个感觉把它画下来，因为他是画家。然后呢，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罗常常从真的身上看到他所画出来的那个男人的一些特色，有些动作是惟妙惟肖的相同。从这件事情之后，然后有萨拉托加的那一次课程，真进入了他另外一个自己，在非常小的婴儿车的时代的他自己。似乎对真来讲的话，他的时间回到了过去，回到了他的婴儿时期，所以才引起赛斯上688节的这个课的内容。以真这个人来讲的话，他除了现在是罗的太太之外，真同时又是一个男人，然后存活在其他的石像，而且真的时间也可以从现在的时间往内冲，冲到他年轻的时候。所以对时间的本质，对空间的本质，以及对一个人到底有多少个面目，所以赛斯才借着688节来解释到底什么是意识单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意识单位的本质就是创造尽可能多的实相，尽可能多的人格，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品味或去品尝自己的人生经验。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走在我们的时间的表面上，我们有一个片刻点，这是我们内在的意识单位用一种方式，用一种时间的对外冲来感受我们的人生。可是当我们死亡之后，我们的时间又往内冲，回到了我们的内在，然后从往外跟往内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生生世世的转世。再来是虽然时间看起来是从小到老慢慢的成长，可是时间在任何一刻它是可以向前跟向后的，也就是如果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以前，我们也可以走到未来。就如同真一样，他现在是成年人，可是他回到了他年轻的时候。就如同罗一样，他的太太是女生，可是他的太太还有其他的人格，是在其他的石像当男人。然后赛斯是用苹果当例子，赛斯告诉我们说，你看到苹果，你可以把它咬一口把它吃掉，或者是放在手上观赏，但是不管你是把它吃掉还是观赏，苹果不是表面上的苹果而已，苹果是有内在的流动。也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没有错，看起来我们是这么一生，或者是我们有其他的生生世世的转世，或者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但是真正来讲我们有内在的流动。那假如苹果被吃掉了，这个苹果的原子电子并不是消失掉，而是它变成其他的东西。一样的情况，我们的人生往前冲，我们投胎到人世间，我们变成了一个人格，我们经历了一生，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人世间，那我们的时间是崩溃掉了，这个人形虽然是化为物质，然后呢尘归尘土归土，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有我们内在的一种流动性。我们这种意识向内跟向外的冲刺，然后才造成好像是有分开的不同的人格和世界，然后我们也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宇宙系统，我们在那边生活。虽然每一个人格每一个人生经验看起来是封闭的，或者是说我们生的时候跟我们死亡之后看起来是在不同的世界里头，那么生跟死或者是我们的转世的这种过程， 好像有不同的界限，或者是宇宙间是有不同的独立性。已经死亡的亲人好像回不到人世间，而我们也看不到我们已经死亡的亲人，所以我们叫生死的分隔。而事实上看起来好像有界限的实相是容许有一个经常不断的能量的交流。赛斯是试图解释一种状况，也就是对意识单位来讲的话，意识是永远的不可摧毁性。不但不可摧毁，意识单位会不断的收集各种资讯，不断的扩大它自己，不断的产生新的创造性，来让自己不断的扩张。而这种方式啊，是利用原子电子所建构出来的细胞。我们在上个星期解释过了哈，细胞像是一个庞大的物质宇宙，绕着一个看不见的意识单位在运转，而细胞是觉察到所有的可能的变作的。意思是意识单位是利用这个庞大的细胞来组成各种不同的形象，不同的生命，不同的人格，可以组成人类，也可以组成树木、动物、植物，可以组成不同的人生的形式。就好像我们说的哈，能量不变定理，能量跟质量会不断的互动变化。像我小孙女在玩的 Play-Doh 哈 ，Play-Doh 就是像面团一样哈，有颜色的面团。小朋友捏那个面团，把它捏成什么动物，那么它就是什么动物，然后等一下把它揉合起来，再捏成其他的动物，它就变成其他的动物。那么以创造性的角度来看意识单位的话，意识单位唯一有兴趣的就是创作，就像小朋友他唯一有兴趣的就是捏那个 Play-Doh 有颜色的面团。我们以为的生，我们以为的死，我们觉得生而为人，或者是我们的意识单位把这些细胞，把这些原子电子变成其他的生物，不管我们的内在的意识怎么玩，比方说赛斯也提过，有的时候我们累的时候，我们甚至转世当树木，然后一站就是好几百年上千年。以我们的自我会害怕，我们说啊，人可以转世当树木，人可以转世当狗，其实真的就是意识的扩张而已哈，你没有真的投胎到人世间，唯一有的是投射，是意识单位以一个精神性的能量，以情绪能量，然后投胎到某个物质的形式上，用这个物质的形式去体验生命而已。我觉得这里最有意义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存在的真正意义就是在创作，就在好玩，就在求意识上的拓展，根本不是在乎你在这个人世间你的成就有多大，你的自尊能够扩张到什么程度。而创造性的最大意义就是产生最大的数量，产生最大的形式，而从这些数量跟形式当中不断的去组合，不断的去重新排列，不断的创造新的人格，新的游戏方式。这就是意识它在玩的游戏，也是我们生生世世在玩的游戏。我们会认同我们的身体，认同我们的形象，认同我们的身份，但是这里赛斯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是由细胞所组成的，而细胞是一个庞大的物质宇宙，是一个看不见的意识单位绕着在玩着这一堆庞大的物质世界的细胞，而细胞在绕着我们的意识单位在运行，所以我们的细胞是觉察到所有可能的变作的。真同时是一个女人，真同时又是个男人，真同时又是个中年人，真也同时又是个小朋友。一个人同时可能是个大将军，但是也同时是一个柔弱的小女人。我们同时可以是个原始人，也同时可以是现代人，我们可以是鱼类，也可以是人类跟鱼的混合体，我们叫做美人鱼哈，那个叫做 Little Mermaid。 我们人类在玩我们的人生， 有可能是极高，也有可能是极矮，有可能是人动物，也有可能是动物人。可能像鲁曼尼亚人哦，根本不用语言，纯粹是用图片来传递信息。也有可能像亚特兰提斯，他们的科学是非常的进步。不管用什么方式，意识最有兴趣的就是创造，而创造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产生大量的可能性，大量的形式，大量的资料。因此我们在玩我们的意识的游戏。虽然我们只知道在时间表面上的自己，我们会认同我们的身体是唯一的自己，可是我们可以在时间里面移前跟移后，我们也可以在时间里面或者是时间外面移进跟移出，也就是转世跟回到死亡地带。但不管是我们的意识是往前或往后，像真是回到他的婴儿时期，还是冲向外变成投胎回到内里头的死亡地带，这些全部都是时间表面上在流动的那一个部分。就好像我们看到的苹果，那是苹果外表的那一层，可是苹果有内在的流动性，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有内在的流动性。我们的流动性是我们的内在会把我们所有的转世经验，我们所有往内往外往前往后的这些意识所得到的经验，在内在里头重新做一个流动跟组合。表面上的认同让我们觉得好像有时间在过去，好像有生生世世的轮回转世，可是对意识来讲的话，永远有一个整体的自己。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意识单位它有很多特质，比方说它在每个时间跟地点都存在，它拥有最伟大的适应性，而且意识单位会创造深奥的天生的癖好，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而且意识单位的行动都是个别的，每一生每一世也都是个别的存在。不过呢，意识单位也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任何一个意识单位所产生出来的整个群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每一个小小的个体都会知道的，也就是在每个意识单位的下头，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是拥有整个宇宙的所有的信息，所有的资料的。然后意识单位只要聚在一起的话，也会实际上形成了他们在其中有经验的实相系统。当然意识单位是真的不可摧毁的，而且意识单位所创造出来的能量也永远不会丧失，看起来可能在这个系统上是消失，可是会在另外一个系统上冒出来。就好像如果你把树木砍下来烧掉了，那么好像树木是死了，然后木头是烧掉了，可是它还原成原子跟电子，那从别的地方冒出新的东西，就是在使用这些被砍下来被烧掉的这些能量特质。当然我们知道意识单位有波跟粒子两个特质，可以同时是波又是粒子，说它是波不是完全是波，说它是粒子不是完全是粒子，说它是波也对，说它是粒子也对，但不是全对。以意识单位的特质来讲的话，它既是波又是粒子。我们有形象，我们有生命，当然是粒子嘛，我们有身体，而身体就是粒子的结构嘛。可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又化成波，我们死亡之后我们也化成波，可是这个波又可以重新变成粒子。各位我们去看看，如果你了解赛斯所说的这些意识单位跟情绪能量单位的话，我们只是没有觉知到这种向内跟向外冲刺的意识单位产生出来我们的顺序性时间，产生我们每个生生世世的自己。我们在每一世当中总觉得自己是封闭在那个角色上，但是实际上是我们往外冲的意识变成我们时间的片刻点。而不管我们怎么疯着玩，我们再怎么用各种方式去玩我们的意识单位，总而言之我们是永远不可被摧毁的。就算你这一世在人世间有多么的可怜，有多么的没有成就， 可是在你的内里里头，你的意识是拥有整个宇宙的资讯的，你拥有所有宇宙的才能跟经验，而且你也不知道你的存有到底有多强大。当然这一堂课对普通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比较深奥一点或比较不好了解，可是如果你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赛斯所告诉我们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这 是一堂超级疗愈的课程，是一堂回到神的自己的一堂课程。我们了解原来都是我们的意识单位在玩的游戏，就像真它是很可怜的变成一个小女人，是罗的太太，可是她同时又是个男人啊，她现在是个中年人，可是她同时又是个婴儿啊。我们在上个星期要结束的时候是提到去发动我们的意识单位有一个临界点，也就是一个门槛，就好像你投了多少钱然后你的贩卖机的饮料才会掉下来一样。当意识单位有足够的临界点，那个强度过强之后，就会产生情绪能量单位，而情绪能量单位就会投射，会冲到时间的外面，而这个往时间向外冲的这个动作就产生我们的人生的片刻点。赛斯一再告诉我们，其实是强度的问题，我们的情绪能量有多强，那么我们的意识单位会产生向外冲刺流出来我们的人生的片刻的顺序性。赛斯告诉我们说，这个往外冲把时间带到物质世界形成形象的这个部分，到现在为止我们其实还是不了解的，我们只是活在片刻的表面上，这个片刻就是我们这一生叫片刻，我们的人生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活在片刻的表面上。我现在认识我叫什么名字，可是对我整个内里来讲的话，我当然不是叫 Charles， 我还有很多转世的自己，而且比较强大的那个转世自己会变成我的存有的主要部分，就像真一样，就像罗一样，他同时是转世成现在是他们，可是他的内里里头，比如说像真，他有很强的通灵能力，这个通灵能力当然不是这一世所产生出来的。对一个个人来讲的话，假如你现在是个女人，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内心里面有那么强的男性能量？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比男人更男人？因为实际上你是有其他男人的转世经验在你的有意识的自己之下的潜意识。昨天我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告诉我说，为什么他坐在钢琴上面，然后他可以弹出这么流畅的钢琴曲，他又没有学过钢琴，他又不知道怎么创作，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这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为什么蜘蛛一出生就能够织网，为什么小鸟一出生就能够飞翔。我们的内里里头带着我们很强的深奥的私密性，这就是为什么赛斯不止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 ESP 班的同学以及所有的赛斯读者，赛斯常常强调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往内去倾听你内在的声音，我们不可能依赖任何别人来教导我们。赛斯常常讲说，我可以教你，但是我绝对不能教你，因为如果我教你会使你失去跟你的内在联系的能力，更何况你的内在才真正知道他要你用什么方式，以片刻点的方式向时间的外面冲。我们是赛斯的读者，如果赛斯都觉得每个人有他的独特性，而且这个独特性必须由他的内里头，由他的内在自己来指导他，而不是任何其他别人的话，如果赛斯以他在其他层面的高龄的位置，他都因为每个个体每个生命体都有他的个人性，而他尊重个人性的状态而不能来教我们的话，请问有谁能够来教我们呢？或者是我们能替什么人负责任呢？ 既然每个人都有个人性，也许他所生活的方式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他的内在是在玩什么时间向内跟向外冲刺的这种片刻点的学习方式？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应该尊重每一个人。好，当然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不管你今天是大师或者是小民，我们都很辛苦，我们一定会承受在意识上的一些负荷，精神上的痛苦或者是肉体上的痛苦。也因为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才有机会从外在的形式慢慢去联系到我们的内在，让我们了解这个表面上之下的非官方被我们所了解的这些实相。也因为我们对内在的这些神经性的来源有所偏见，所以我们跟内在没有办法有真正的联系。所以这一堂课到目前为止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感想，比方说我们了解创造性是内在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不用跟任何人比较，而且我们也不要怕跟别人不同。大家不是在玩不同的游戏吗？那我们怎么可能跟别人相同呢？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两个存在的意识体生命形式是会相同的。我们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有两个偏见。第一个偏见是我们只对我们所接收的信息认同，而非其他知性神经性的认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心理上的偏见。这两件事情是阻止了我们看见的确存在在我们时间内之其他十分切实的生物性的沟通。所有的情况其实在同时发生。对真来讲的话，这个时候的真还活着吗？真既然还活着，为什么真同时是女人又是同时是男人呢？同时是这个角色又同时是另外一个角色呢？为什么真同时是个中年人又同时是一个婴儿呢？如果我们同时是各种不同的角色，你会那么在乎你这个角色现在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你会这么在乎吗？你会以这个角色而自怜自哀吗？你会在乎你的存在跟死亡吗？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我们以为的身体是由细胞所组成的，而细胞是一个庞大的物质宇宙，绕着一个看不见的意识单位，也就是我们的存有，我们的灵魂在运行。就好像小朋友在玩的彩色面团一样，可以捏一个这个你，又可以捏另外一个你。像那一首流行歌唱的一样，你弄我弄会恰修崩，再做一个你，再塑一个我，从今以后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这不是在解释经常有不断的能量在交流，在每个宇宙间是没有界限，而且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出生为这个角色，又出生为另外一个角色，我们在时间里面以前跟以后，但是我们有一个内在的流动性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这个内在的流动性是可以重新在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灵魂里头重新去组合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这个性别同时又是另外一个性别，我们是这个角色同时又是另外一个角色，那么对我们现在的这个角色，我想应该比较重要的是放多一点的创造性，多一点的感受，少一点的悲哀，可以更加的认真，但是可以有更多的游戏性。现在所处的现状，我们的现实参考就好，因为你还有其他的现实。如果你还有其他现实，对现在的这个现实我们好好玩就可以了。而且真的没有好的标准，好，没有对的标准，是以我们的内在的希望、内在的价值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所在。因为在同时我们还是其他人，也在完成我们的内在的其他任务。最重要的，我们 还没有了解的就是我们的内在，在时间表面之下，还有我们的内在的流动，在我们的人格，在我们的外在形象，在我们过这一生的底下，还有一个内在的流动不断的在冲击着。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独特性，而且我们也应该尊重别人的独特性。不管你今天写的赛事资料让你觉得你有多么的高明，那么不管人家目前是一呼一呼，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在我们的内里里头的流动到底是谁的人格比较强大，或者是我们根本就是一样的强大。我们需要尊重的是那个个人性，我们有我们的个人性，别人有别人的个人性。不就是因为每个人有个人性，所以才能够创造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吗？不是因为每个人生都有个人性，所以我们才会有很多的人生吗？我们因为有很多的人生，我们的内在才能够产生最大限度的可能性的经验吗？所以到这里为止，我们首先要了解到，除了我们的神经认可的资讯之外，还有其他我们所不了解的，不是我们的神经能够认可的其他资讯。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产生心理的偏见，我们没有错在这一刻用我们的片刻点去产生我们现有的人格形式，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人格形式。昨天我们提到，任何我们的恐惧对内在意识，对无意识来讲的话，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个说法在688节是得到理论上的支持的，因为不管你是谁，你还有其他你不知道的自己。不管你是生是死，你永远可以重新再生，重新再死。因为我们是往时间的外面冲，也往时间的内里冲。真的从688节各位去了解哈，意识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创造性嘛，去产生最大可能的自己，去体验最大可能的体验，去创作最大可能的形象人格，去扮演最大不同的人生角色。而所得到的知识跟经验，所感知的一切事情是永远都会存在的，永远会存在我们的内里，而且永远有内里的重新的组合跟流动。这节告诉我们说，细胞知道去死就是去活。我们中国人早就有这个概念，我们常常说哦，某某人往生极乐世界。所谓往生极乐世界，不就是像细胞知道去死就是去活吗？而事实上真的是往生其他的世界，只是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喊口号而已，我们没有真的觉得一个人死亡是叫做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是有这个说法，这个概念，可是没有人会用这种方式去想。当我们碰到一个人死亡的时候，虽然我们嘴巴讲说哦，他是往生，可是我们内心里面是知道他是死亡。那么现在赛斯在告诉我们说，我正试图告诉你们有关你们族类的更大的实相的一些事情，然而要充分做到这一点，如果可能的话，我必须要剥除你们有关于时间开始或结束，还有呢人的早期历史的这些概念。就好比在问说，到底是鸡先生还是蛋先有？当然学了赛斯的朋友早就知道了，不是鸡先生或者是蛋先有，而是同时存在，或者是时间根本不存在。我们要放下这些偏见，那么我们就把时间开始跟结束放掉，我们就把人的早期历史的这些观念放掉。不过赛斯说，一开始我们会有一些时候会依赖这个时间来当作是一种旧的术语。讲到这里赛斯就喊休息，不过只有休息30秒，然后赛斯很急迫的又开始重新口述。赛斯还是讲前面的那些话，赛斯说，意识单位同时的形成所有的系统，在形成你们的系统，而且由他们的能量把自己多样化成 物质形式之后，他们是觉察到任何既定生物的类别之所有可能的变奏的。刚才不是要我们放下什么是早期人类吗？那么现在赛斯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你的内在，我们的意识单位创造人的同时，早就已经实验过了，或者是想过所有人的可能的变化了。当然不是只有男人跟女人，不是只有黑人白人黄种人红人类人猿，或者是人猿泰山。我们的意识单位觉察到作为一个人，作为任何一种生物类别的所有的变奏，就好比我的小孙子只会唱一闪一闪亮晶晶，而我知道小星星变奏曲是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我唱小星星变奏曲给他听，他睁大了眼睛，他想说哦，可以用这样唱哦，这么厉害。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内在自己这种变奏曲的方式的话，各位，我们在人生的创造当中就会充满非常好玩又好奇的可能性。在我们过的每一天当中，我们都可以去思考有什么可能性的好奇好玩的过的方式，并且这么多的变奏还有什么组合的可能性。赛斯告诉我们说，你们太天真了啦，从来就没有过任何直线的发展，好比说从爬虫到哺乳类猿猴到人，反观有生命形态及形式的了不起的仍然继续的无限丰富的平行的爆发在尽可能多的方向里面。以你们的话说，曾有分享时间跟空间两者达数世纪之久的动物人或者是人动物，难道我们真的以为只有一种形式的人存在这个人世间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听说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山上有一种人叫鸭体雪人，但从来没有真正雪人被人类抓到过。我倒是有四个雪人，这个叫鸭体的麦克风，我有四个鸭体的麦克风。说一个好玩搞笑的，我用了这么多的鸭体，前一阵子有很多朋友在反映说，查老师你的录音回音很大耶，有的人以为我是用什么特效的效果在增加录音的特效，但是还是有些朋友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一下，而我真的想尽办法再看看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变。所以为什么我会有四个鸭体，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公司的那个鸭体是不会有回音的，我在家里这一只鸭体就一直有回音的现象，所以我再买一只新的，我以为这个可能是旧了或者是效果不好，所以我又买了一只，可是买了一只以后发现跟本来的一模一样，有很大的回音。为了要解决这个难题，然后我在网络上找到哦，原来还有一个更新型的刚刚出来的，所以我又买了一只更新型的，回来以后发现情况也没有真正的改善，最后终于改善了。改善的原因是因为我把麦克风换到了，这个麦克风有点奇怪，转这一边看起来也蛮正常的，转另外一边呢看起来也好像才是对的。谈到动物人或者是人动物，反而是近代的迪士尼的卡通影片，常常你会看到星际旅行的时候，除了我们正常的人类之外，常常会有动物跟人一起坐太空船去旅行。赛斯在这里说，如你们全部都明白的，这是一个在时间里头的物质系统，此地细胞死去而被取代，而细胞内的意识单位知道他们自己是不可摧毁的，只改变形式却维持住他们所承受的所有细胞的身份。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细胞有自己的整个物质宇宙，是绕着意识单位在绕行的，细胞可以组成任何不同的形式。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在细胞内的意识单位知道他们自己的不可摧毁性，只改变形式。虽然细胞实质的死去， 但其不可侵犯的本质却没有被出卖，它只不过不再是物质性的而已。那么那种的死亡在我们的系统里头多少是自然的，我们自己也是吧，出生死亡，出生死亡，我们看很多人出生也看很多人死亡。这个世界上有70几亿的人，换言之每一年至少会有1亿人必须要去轮替到其他的实相上去，也有另外1亿人会出生到这个人世间来，但并不是人死如灯灭，不是这样的。赛斯继续说，在这儿我将从许多的观点去讲，而稍后我会彻底的讨论你们的死亡的概念。不过此地让我来声明，所有的生命都是合作性的，而所有的生命都知道它的存在是超越其形体的。意思是我们跟其他人都有一种生命的合作性，合作性是11个宇宙定律的其中一个。我们现在在上早期课第二次，很快就会上到11个宇宙定律。我们也许都很怕死，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生命都会超越形体，基本上我们是永远不会死亡的，只是形体改变而已。就如同这一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是由我们的内在往物质实相冲，产生了我们的片刻点，我们叫做生存。只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存跟一般细胞对它的生存的这种执着是不一样的。赛斯在这里提到，你们族类的经验涉及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意识发展，这使得某一种专门化，某一种以形体长期认同成为必要。我们最好是能够永永远远的活下来，我们最好是永远是我们自己，我们一点都不想把自己的生命放弃掉，我们长期的跟我们自己的存在认同。赛斯在这里说，在身体目前的实相里头，细胞结构维持了辉煌的有效性，但却知道他们自己是不受任何的束缚的。而我们人这种特定的意识是强烈的跟自己的身体认同，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在维持我们某一种极为专门化的重要的意识发展，所以我们需要跟自己长期的认同，以便把焦点集中在具体的操作。到某一种程度也一样的，动物跟我们人蛮相近的，我们跟动物都很认同自己的身体，而且我们很怕死亡。可是对细胞来讲的话，细胞会很高兴的去死去，但有明确的中心的人跟动物的意识则不会那么如此甘心情愿的放手。细胞是个别性的，并且为应得的生命而奋斗，然而它的时间是有限，而身体的幸存是依赖细胞天生的智慧。细胞最后必须死亡，以使身体能够幸存，而只有借着死亡，细胞才能够促进它自己的发展，并且因此保证它自己有更大的幸存。所以细胞知道去死就是去活。各位知道我们的身体必须要新的陈先生来代替旧的谢小姐，我们叫新陈代谢。可惜我不是新陈，我是老陈。不过人的意识以及某个程度动物的意识是更明确的跟形体认同，为了要发展他自己这一类个人化的觉性，人有一阵子必须有意识的忽略他自己在地球架构之内的地位，他对时间的经验会好像是他对他自己身份的经验是一样的。他只认识自己的身份，他不觉得有其他的自己是存在的，不了解自己在地球上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的存在，也不了解存在的内里里头还有内在的流动性。他的意识不会好像是在出生前流入他的身体，或在死后流出他的身体，他会忘记死亡有一个恰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出生，我们为什么觉得自己活在人世间，是因为我们的意识流进去我们的身体啊， 那为什么我们死亡？是因为我们的意识离开了我们的身体啊。可是不管是流进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流出我们的身体，总而言之，我们的意识是永远存在的。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的意识是往前冲跟往后冲。往前冲的话，我们就把自己的意识形式放到一个身体里面，往后冲的话，我们的时间就崩溃掉了，我们的身体形式就崩解掉了，但是意识是永远存在，永远不可摧毁的。但是什么时候往前冲或什么时候往后冲，其实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内在是非常清楚，我们的内在永远知道什么时候是恰当的时候，而且我们的意识永远都不会被摧毁，永远都会存在的。所有的意识，所有取得的经验是永远跟着这个意识而存在的。这里赛斯所提到的，我们忘记死亡意味着新生命，而我们也忘记死亡有一个恰当的时候。通常来讲的话，以赛斯的观点，尤其是在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一开始就提到，其实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所有的死亡都是由我们的内在启动的。如果一个人不想死，他是不会死的。而这里所说的一个人，是指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既然我们的存有，我们的灵魂可以创造无限多的可能性的自己，可以创造无限多的人格，那么这里所说的一个自然的自信必须取代那个老的知识，所以我们才会换身体，所以才会往时间的内里里头冲，然后重新再取得新的知识之后，再往时间的外头冲，再重新形成另外一个生命形式。什么时候要往内里冲，什么时候要往外里冲，不是在前面课程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是有一个临界点，也就是某个强度强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内里里头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能量的时候，它就会往外冲，或者是往内回缩。如果我们了解意识的本质，如同这一节告诉我们的资讯的话，我们就了解到，其实一切都是内在在操作的，只不过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而已。那么既然是创造性的活动，当我们拥有身体，我们拥有一个生命，其实就是放心的放胆的往前面去创造，把所有的可能性，把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部分勇敢的表达出来就好了。就如同前面所说的，我们的出生是由内在创造的，而我们的死亡也是由内在收回来的。既然我们的内在会收回自己的生命，赛斯在这里就举一个例子，他说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某些细胞杀死其他的你自己的细胞，而在如此做的时候，身体活生生的健全性就会被维持了，就如同我们刚提到的新陈代谢，细胞们为彼此做这样的服务，难道我们在物质世界的生存不是我们的内在像细胞的新陈代谢那样的不断的去取代不同的自己，来维持一个更健全的内在身体吗？连我们的外在身体也是我们身体的细胞自己的细胞去杀死其他的细胞。我们有巨噬细胞，我们有红血球白血球，所有的血液细胞都具有一定的生命期，比方说红血球的寿命是120天，而白血球从小时到数十年不同，血小板的生命寿命是9天到12天。时间到了，我们身体的细胞会把应该要死亡的细胞消灭掉，所以我们自己的人体本来就有细胞更新的周期表。虽然我们的细胞杀死其他的细胞，而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身体活生生的健全性才有可能维持。细胞们为彼此做这样的服务，在外在世界某些动物杀死其他的动物，那么以你们有限的说法，世代以来你们都有一种在其中人跟动物同时是猎者也同时是猎物，在那些模糊的世代里面，也就是从我们的立足点来讲啦，这些活动是怀有最深的最神圣的理解被进行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物种会维持平衡，是因为相生相克的道理。每一种动物都有它的天敌，也有让它吃的食物。为什么我们的内在会有这么大的智慧去维持生罗万象的平衡呢？因为全部来自于我们的内里的意识单位嘛。赛斯在这里说，再次的，被杀的动物知道它后来会透过其杀害者的眼睛看出去，而获得一种更新的不同种类的意识。我觉得这是赛斯的一个概括性的说法了。如果以一个细胞的角度，细胞不就是知道所有的一切吗？细胞也知道未来会是怎样。所以如果说被杀的动物在它的猎子身上用猎子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我想不是它的灵魂然后住在这个猎子的身上，这个猎子杀了多少动物它身上就有多少灵魂，好像阴魂不散那样跟随着它用猎子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其实赛斯要讲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细胞是一个庞大的物质宇宙，绕着一个看不见的意识单位在运行，而细胞觉察到所有的可能的变作。所以我们的细胞既然是我们的意识单位在使用的庞大的物质宇宙，而且用这个物质宇宙在编辑各种不同的生物形式的话，当然当它用这个细胞变成其他细胞的时候，在细胞的层面来讲，当然是以另外一种生物的细胞在看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对形式过度的认同，我们才会认为说，哦，你今天吃了多少只鸡了，所以这些鸡呢是在你的细胞里面，用你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啦。难道你吃的蔬菜也用你的身体在看世界吗？在某个层面来讲的话，是以细胞的层面来说，因为它变成我们的细胞，而我们的细胞的组成是它原来的细胞的成分，所以它的细胞现在变成我们的细胞，当然以我们的细胞来看这个世界，就如同它以前是什么样的形式的时候，用它的细胞在看这个世界是一样的。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阴魂不散，不是这个意思的。赛斯指的是以细胞的层面，细胞被我们的内在意识应用成物质化的材料。那么被杀的动物，后来因为变成了杀害它的人的细胞，所以获得一种更新的不同类的意识。那人杀戮者了解，甚至在杀戮中亦存在着一种了不起的和谐感，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生罗万象的平衡方式，相生相克的道理，而且知道他身体的物质材料也会轮到被地球所用，以补充动物和植物的王国。你看赛斯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我们虽然也许没有被植物吃掉，没有被动物吃掉，可是我们的身体的物质一旦我们死亡之后，我们的细胞就重新恢复自由，然后可以组成其他的植物或者是动物，就好像我们现在身上喝了某些水混，然后这个水混在我们身体当然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等一下去尿尿，可能这些尿尿变成植物所吸收的水混，那么这些水混不就是变成植物的身体的一部分吗？就是细胞在组成万事万物，细胞是一个庞大的物质宇宙，绕着看不见的意识单位在运行，所以我们的意识单位可以让这些原子电池变成植物的细胞，也可以变成动物的细胞，也可以变成我们的细胞，也可以变成水，或者是变成任何的食物，来组成生物的身体形式。所以即使当我们看不见那些深深的联系的时候，如同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他们还是会继续作用，直到人类的意识以自己的方式能重新发现这些知识而将之加以利用，有意识的并且自愿的，从而使那些意识能够绽放。以我们的说法，这将代表一个伟大的跃进。当我们了解到原来就是那些细胞是物质的材料，而组成我们跟组成任何其他生灵的细胞是意识单位的一种工具，一种使用的方法， 唯一存在的就是创造性，唯一存在的就是意识的拓展而已。从我们一辈子的经验当中，我们会产生很多的情感经验，而这些情感经验会化成电信的部分，而这些电信的部分会永远存在意识的库藏当中。一旦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意识单位到底在玩什么游戏，我们就有意识的能够让那些意识更加的绽放，我们能够更加的使用我们自己的创造力。对我们来讲的话，一旦我们了解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是代表一种伟大的跃进。因为自我中心觉察到个人，并且完全了解无意识的知识，并且因为我们对意识的创造性的了解，所以我们会出自自己去选择自己的行动，然后因此我们就会变成有意识的共同创造者，不是只有由内在拼命的推，而我们不知道怎么用内在的这些推力来创造。所以创造还是整个赛斯的核心重点。各位从意识怎么去创造各种形式，怎么变成一个森罗万象，怎么创造所有的可能性，各位就了解到我们也是用这种方式，用所有的可能性来创造我们的人生。显然目前这些事情是还没有发生了，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的行动，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内在的意识，而能够让我们在其中有一个伟大的跃进，成为我们内在跟外在共同的创造者。赛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目前只看到片刻的表面，也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存活的这个人世，我们只看到这个部分，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片刻的里头是有流动的。所以赛斯说，你们也只看到人类发展的一条线而已，是一个线性在发展而已。然而即使在你们的系统内，也有那些共存的其他可能实相的暗示。他举个例子，比方说像海豚，海豚是一个适当的例子。在你们可能性的路线里面，海豚好像是一个奇异的东西，甚至现在在你们也认识到海豚有一个伟大的脑容量，而到某一个小小的程度，看到一眼海豚他们自己的沟通的范围。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内在除了创造人类之外，也创造海豚。内在的意识单位创造人类有很高的脑容量，但是一样的也创造海豚有很高的脑容量。这就是可能性的发展，不是只有创造人类是这个宇宙的这个世界的主宰，一样的它在水里面也创造水里面的居民。这里他说呢，以你们看时间的模式，在你们地球上有很多的时期是有这样的物种的，水里的居民有你们一样好甚至更好的脑容量。举例来说，你们对人鱼的传说虽然高度的浪漫化了，却的确暗示了一种这种物种的发展。我到丹麦的哥本哈根还特别坐计程车跑去看那个 Little Mermaid 美人鱼。我想大家对迪士尼的美人鱼的电影应该印象深刻，那个叫 Ariel 的。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宇宙除了创造人类之外，它也创造人鱼，有很好的脑容量，有好几种比海豚更小的物种，在通常是有同样身体的架构，他们的智力是毋庸置疑的，而有关海神的古老神话也是由这种物种生起来的。在迪士尼的电影，海神是美人鱼的爸爸，不过赛斯是说海神是一种比海豚还要更小的物种，不是那么大，但是具有很高的智慧，所以不是只有创造人类这种智慧体而已，我们的内在其实创造各种可能性，各种发展，只是到一个程度，这种发展如果没有在演化的价值，那么这个物种就会消失掉。就好像我们知道的恐龙，或者是其他在远古时代的一些生命体，到后来为什么没有了？因为没有在发展的必要，所以才消失了。所以即使是现在，海豚也有一种极为丰富的情感生活，而你们对那些是相当盲目的，而且还不止此，在他们那一方面还比你们自己对其他物种有更大的认可。 为什么去提到这些，就是告诉我们说意识单位是会创造最大的可能性，会创造最多的物种，最大的实习的方式来了解它的拓展的方式。所以这里才会提到海豚其实有比你们物种有更大的认可。这个时候时间已经蛮晚了，已经到了11:24，刚才停了30秒，那这一次停了1分钟，然后就继续开始。赛斯说海豚们拥有一种很强的个人忠诚感及一种亲密的家庭模式，还有高度发展了的个人及团体彼此认知及交往行为。换言之，他们彼此合作，他们会特别设法去帮助其他物种，而且呢他们不养宠物，他瞪着罗，温柔的瞪着他。不过那时也有许多种种不同的住在海里面的哺乳动物，有些组合了人跟鱼。这里赛斯提一个例子，虽然粗略的沿着一种黑猩猩鱼类的组合路线，这些是小的生物，为什么提到黑猩猩鱼呢？黑猩猩就是类人猿啦，它这里的英文是类人猿，也就是我们的古代人的意思。我们常常觉得人类是从人眼过来的嘛，所以在以前的一种实验方式，我们的意识曾经产生一种人眼跟蚁的合体。这里他所用的英文字是 chimpanzee， 中文是把它翻译成黑猩猩。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早期人类的意思，就是类人眼的意思，所以才会有类人眼跟蚁的合体。如果各位是研究生物学，就可以了解到，其实任何一种纲目啊、科目啊，它们的演化方式啊，其实是真的是眼花缭乱啦。就好像我们觉得虾子就是虾子嘛，但是有龙虾啊，那虾子跟龙虾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叫做黑膏鳖啊，有像虾子但是有像龙虾，然后也有螃蟹，也像龙虾也像虾子，可是又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这里所说的 chimpanzee fish 的话，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大了，是一个小的生物，它们以惊人的速度游动，甚至跑到岸上来可以达数天之久。我前两天看到中国时报提到基隆有一个人在公园那边散步，然后看到一条很大的蛇。这个蛇跟普通的蛇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尾巴是扁的，整个都是扁的，有点像黑白相间的蛇。这个散步的人还把照片拍起来，放在网络上让人家看，就有人跟他讲说，哦，那个很毒耶，那个比最毒的在地上最毒的蛇都要毒上好几十倍好几百倍，那种叫做海蛇，或者是叫珊瑚曼蛇，而且被咬到还没有药医的。就像这里所说的黑猩猩蚁跑到路上来可以好几天之久，我想这个海蛇来到陆地上也应该是可以存活好几天，不然怎么会在路上，尤其是在公园漫步。不过专家是说这个蛇虽然非常毒，可是危险性不是那么大，因为它的动作没有路上的蛇速度那么快，而且通常是不会攻击人的，除非你去惹它。所以虽然是生活在海里面，生活在水里面，但是还是可以到陆地来。在其他的可能性里，水栖的哺乳类占优势，它们种地就好像你们海水养殖一样。我们在陆地上也是哺乳类动物占优势，海里面也是哺乳类的动物占优势，我们只是不知道原来它们还像我们一样在养殖。而只有现在才在学如何在陆地上运作一段时间，就如同我们现在才在学如何在海底操作一样。我最近才看到在道瑞资料前一本里头的大概102还103节里头，道瑞曾经提到有些海豚它想要来接近人类，想了解人类，所以它冲到岸上来，并不是它搁浅，可是我们还是想尽办法能够灌水把它再推回海里面去。也许就如赛斯在这里提到的，我们现在才学到海里面去操作，而海里面的 动物呢，他们也学着怎么在陆地上操作，所以才会有海蛇跑到基隆公园那样。那么物质宇宙形成的可能性的一个门槛，刚才提到所有的可能性都有，不是只有人类，而且也在各种动物当中呢，去创造很多的可能性。可能性产生大量的资料，而我们的意识的胃口是无止境的，我们的意识会创造各种不同的形式，以物质宇宙去形成一个可能性的门槛，而所有的可能的物种在那个系统内找到他们自己最大的完成，而他们每一个在神经上都调整到他们自己的实相以及他们自己的时间。我们人有我们生命的极限，而其他的任何物种也有他们生命的极限，就好像龟类，他们可以活到好几百年，可是有些生物它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这都是他们找到自己用什么方式来完成最大的自己的完成，有他们自己的时间。所以这里赛斯说，身体本身如它目前存在的，天生就配备好了神经性的反应，那对你们而言好像是一个生物上的不可见。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天生配备了什么样的神经性的反应了，不过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信念就是指挥这些神经性认知的东西，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并且在架构性的学习上会开始之前，我们是有更大的自由的。这里是提到孩子了，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天，你可以走进昨天，就好像走进明天一样。对孩子来讲的话，他可以知道昨天发生什么事，他也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对孩子来说，对刚刚出生的婴儿来讲的话，他们并没有受到时间限制的。对孩子来讲，时间是同时性的。这里赛斯提到，如果你可以走的话，当然婴儿是不能走了，而的确你的知觉同时带给你在时间顺序之内以及时间之外的世界，可是对时间之外的事件之反应不会给婴儿带来认可、赞同或者是行动，所以孩子慢慢就开始学会只接受目前所知道的神经脉冲，而不是其他的。也就是对孩子来讲的话，一开始他们是不会受到时间顺序的限制，可是后来孩子却发现能够专注到现在的当下是最有效的，想要吃奶是现在才需要吃奶，而且现在才能够拿到奶吃，所以到后来就学到只接受目前神经脉冲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的神经模式是很早的时候就学到的，我们了解到只有把自己的神经模式放在当下，我们才是最有效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是可以走到未来也可以走到过去的。好，这可以是一个非常吓人的过程，好，虽然它是被大人的保证而伴随着的。好，在范畴之外，那婴儿是没有差别的，同时看到现在与未来两者。如果一个婴儿告诉你他以前看到什么事情或者是以后会怎样的话，真的会把大人吓坏了。我现在回想我婴儿时期或者是我很小的时候，好像的确是可以看到很多以现在的角度看不到的过去的事情跟未来的事情。好，赛斯这里很热切地说，我所说的是肉眼能看到的形象，孩子的梦靥常常在生物或心灵上有一个释放的作用，在期间埋藏的时间之外的知觉爆炸性的浮出来，因为对孩子来讲的话，他既然可以看到以前的事情或者是以后的事情，那看到之后当然会产生能量，产生动量嘛，这些动量必须要释放，所以孩子常常会做噩梦。我们台湾人的台湾话是说，小孩子会有床母或者是鸟母娇阿布跟孩子玩，所以孩子常常会有梦靥。赛斯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因为孩子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他可以看到很多过去跟未来的事情，必须要在心灵上做释放，在期间埋藏的时间之外的一些知觉爆炸性的浮出来，由于面对父母的制约而无法将所知觉的事情做有效的反应。那既然你已经知道你要释放，所以只有用梦靥的方式来释放。 那么身体的确比你们了解的眼为奇妙的活生生的机制，孩子可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行？是因为我们受制约了吗？所以是身体本身的意志性容许孩子去发展、去走路跟去生长，不是我们教他怎么说话、怎么走路跟怎么成长，而是他们自然有他们自己学习的机制。这里赛斯说，以同样的方式，如你们所认为的，人类在一个层面上是觉察到他自己的可能性以及未来要发展的路线的，我们是可以觉察到我们未来要发展的路线的。就好像学走路的孩子也知道也许会摔倒或受伤，但是他们的确是会学会了。也就是如果我们往我们可以觉察未来的这个角度去觉察去发展的话，我们虽然也许会做错或者是会判断错误，但是就好像学走路的孩子一样，我们的确也是会学会的。我们叫做尝试错误滑，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以同样的模式，人类会做错事，然而在向他自己更大的知识反应的时候，他继续找出他自己可能的成就之那些区域。说到这里，赛斯就微笑地说，本节结束。这节课从罗看到他太太是一个男人，以及珍回到他的小时候，重新再经验婴儿时期，而引发赛斯对意识的一个更深入的评论。各位，如果我们了解意识的本质，就是发展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尝试最大的不同方式的话，那么各位你应该知道怎么过生活，不要只限制在自己的这个角色上，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角色。这一节所谈的就是意识有无穷的变化，那么我们人也有无穷的变化，我们如果能够让我们的意识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去学往未来往过去发展，甚至往可能性的自己发展的话，虽然我们也会跌倒，我们也会判断错误，但是最终来讲的话，我们会学会怎么跟我们的内在我们的意识做一个最好的连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成为跟我们内在意识的一个共同创造者。虽然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阶段，但是一定是我们将来要走的一个方向。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一个星期看看要不要来谈一下住，要不然我们又朝着689节再继续进行。这一节课是真的非常的精彩，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多感受一下赛斯要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真的不要见树不见林，只以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形式为唯一的依归。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